哈利路亚，台北教会各位长职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真神带领，让小弟有这个机会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安息圣日来查考神的道理。小弟今天用神向我们所要的以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作为我们核心的经节来查考圣经中的真理，祈求天父真神的圣灵亲自带领赐给他的仆人口才智慧，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都能够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得着力量。我们一起来读经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十一节，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齐声朗读。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阿们。感谢神，这段经文是连续我们上午所阅读的第三章一到十节。这边是彼得对众人讲述他医治瘸腿的因由。那众人都觉得很稀奇彼得首先用话语宽恕他们，正如耶稣为他们代求一样，说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跟你们的官长首先让他们要听彼得进一步的讲述之前先卸下心防这不是什么样的策略而是彼得晓得耶稣的心意，愿意要赦免他们。第二个彼得的重点是这个人的健壮得医治是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叫这个人能够完全得到痊愈。 第三个重点是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这个事情也确实成就了。正如我们早上所读的弥迦书第六章第五章那边就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然而重点就是第四个重点，他们要悔改归正，使他们的罪得以涂抹。以上是我们的读经进度，求神赐福加添力量。感谢神，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个下半节。我们再来翻开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翻开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开声朗读，预备起。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们。好，这段经文我们早上已经读过了，那我们也用一点时间把弥迦书的重点做一个简要的浏览。那上午我们也分享了关于公义这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圣经的教导是如何，那在今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实践公义。那接下来下午我们就要接着来谈好怜悯跟谦卑的与神同行。那早上我们有提到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敬拜，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所提到来到神面前的人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现在社会如何看待同情跟怜悯呢？这个跟公义有些不太一样。上我们有提到公义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背后的价值系统的不同会让人对于公义的看法有不同。可是对于怜悯这件事情呢，大家反而都是很有共识的很有共识的。在维基百科里面提到说，什么是怜悯呢？就是对于他者的一个痛苦跟需要的一种认知、理解跟反应。好，我看到了这个他者不一定是人，可能是动物，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他的痛苦或需要。好，我感受到了，我理解了，以及我采取的行动。好，所以这个被认为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了，这是维基百科给我们的一些说明。所以同情弱者对于有帮助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人类社会是有高度的共识。那我早上有提到说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那有一些我就注意到那时候的新闻了，已经距今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比如说新闻 有报道说在乌克兰跟波兰 的交界因为有大批的难民要逃离所以就有一些波兰的母亲把他们的婴儿车就放在那个这个波兰的中央车站让这些逃难的母亲呢可以很方便的取用这些婴儿车可以离开。这样在柏林车站有人组有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发动了一个为乌克兰人煮热汤的这种活动。在罗马尼亚的边境有一个玩具桥就是当扶老携幼的难民离开的时候，那罗马尼亚的这边境的一座桥放满了一些小玩具希望让这些离开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有一个得以慰藉安抚他们惶恐内心的一个玩具台湾捐赠的物资金额也是世界排名前列那个外交部有说说大家送来的这些物资的价值本身可能比不上要把这些东西空运到乌克兰去的这些的运费可是外交部的想法是说那既然这是民众的爱心我们就设法做到所以在当时所以在全世界发起了一个叫做我们都是乌克兰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成为一个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的一种具体表达那这种表达方式不是新的不是新的从1963年美国甘乃迪总统 他在柏林围墙边说出我是柏林人这句话开始，他站在柏林围墙的那个地旁边，他讲出了这句有名的话，让全世界人都注意到这个东西德分离的问题。有一座柏林围墙，它阻隔了一半的柏林人他们能够自由跟世界接触的一个机会。从此这种表达方式变成一种表达了。比如说在2015年，有一个查理周刊，他因为刊登了一个讽刺的漫画，那就被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教教徒就进行恐怖攻击，所以法国的媒体就有大篇幅的用我们都是查理这句话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2020年捷克的议长韦德奇来台湾，他访问立法院，他结尾他说我是台湾人，其实也是具体呼应这种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的这种立场的表达。好，然而我们虽然知道说这种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的这种怜悯的心肠大家都有，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以及比对于我们所认知的跟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有所落差，我们如何调整。旧约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要好怜悯，我们所读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它的好怜悯的这个字呢原文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字，是指着慈爱跟恩典的行为。所以我在第二行这边有提到说，翻译成慈爱也好恩典也好善行也好等等，在圣经里面尤其是旧约超过240次，它可以代表神对人的一种慈爱的恩典的行为，也可以代表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爱心的行为。好，那有另外一句话呢，它更明显的去说出了这个会有这个慈爱恩典的行为它的来源是在哪里。好，我们来翻开诗篇的145篇的第八节，诗篇145篇的第八节，第八节，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 好，那第八节这边所讲的有怜悯这个字呢，它特别在原文当中它特别用了一个专属于形容神的性质的一个字对不起好，所以中文虽然同样都翻译成怜悯，但是在原文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字是用来形容神的性情的。好，那神有这样的性情，那他的作为如何呢？下一句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好，这个慈爱呢，就是弥迦书5章8节所讲，弥迦书6章8节所讲的好怜悯的怜悯这个字。也就是说，神有怜悯的本质，然后他对人产生了慈爱恩典的行为。那他也希望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慈爱跟恩典的行为。好，我们大概这样理解大概是差不多的。大概是差不多的。好，那有一节圣经，他是把这两个字都用上去了，而且很清楚的表达神的本质跟他的要求在以赛亚书的54章的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就是神对我们的慈爱恩典的行为的这些好处都会跟我们同在，神平安的约也不会迁移这是因为神的本质是怜悯的。好，我们大概理解到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呢，既然了解神的本质是怜悯的，他也希望我们彼此有慈爱恩典的行为，那他就要求他的百姓也要能够遵照神的心意神的吩咐去做。所以神在律法当中有一段非常 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在这边我们一起来阅读。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22章， 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好，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些，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二十四节，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好，这段经文听起来很杀戮，其实是神一个很急切的一种心态的表达。神说，你们不可辜负这些、亏负这些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原因在哪里？原因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所以你们有这种经验，所以你们从这个经验出发去善待你们当中寄居的以及孤儿寡妇。然后神怎么说？你如果苦待他们，他们一向神哀求，神总是站在他们那边，一定会听他们的。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用刀杀我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为什么神用这么重的词？就是说，当你不能从过往所得到的恩典去产生对应的行为的时候，神就说，那你不配这样的恩典，那你就回去当孤儿，回去当寡妇吧。大概是这个，我的理解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所以神要求百姓，就说你们要基于你们所得到的恩典，要产生对应的行为，要产生对应的行为。出埃及记的经验是律法的重要基础，那怜悯的行为呢，也蒙神的应许，赐福的应许。好，那另外在先知书当中，把我们上午所谈的公义跟怜悯做了一个结合。我们来翻开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我们来翻开耶利米书的二十二章。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好，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耶利米先知的年代距离出埃及的年代已经超过千年？好，甚至好没有仔细数，超过千年是绝对有的。但是神的要求呢，竟然完全一样，竟然还是谈到公平公义，竟然还是谈到寄居的，以还是孤儿寡妇。 好，那神怎么说呢？说你们要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好，让被欺压的人不被抢夺，这是不是怜悯？是怜悯。好，不可，就是让那些被欺负的寄居的跟孤儿寡妇，他们的亏负得到平反，这是不是一种怜悯？这是一种怜悯。好，也不可以在百姓当中也不可以有强暴的事情，这是不是一种怜悯？也不可以有无辜人的血被流，这是不是一种怜悯？可是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三节又说要施行公平跟公义，也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把怜悯跟公义的行为做了一个连结，透过先知的话语，也就是说施行公义是满足怜悯的行为的一种措施之一了。除了我们对人之外这种怜悯的行为之外，当有人被欺压了，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了，你行公义去矫正这些事情，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怜悯的行为。好，所以何西阿书第十章才说对不起，好，何西阿书第十章才说我们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说当我们在尤其在律法生活当中，如果能够实践公义，就能够获得慈爱怜悯的一个效果，慈爱怜悯的一个效果。所以施行公义跟施行怜悯是一体的两面。神的怜悯呢，也体现在律法的各个层面。我这边列了很多了， 包括赎罪祭、安息日、经济生活、庇护逃跑的奴隶、债务免除等等、这些我们过去在读的时候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枯燥的条文。我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神在后面有非常深刻的一个怜悯在里面。比如说、经济生活，不可割尽田角、这个我们有葡萄园，我们有麦子田、不可割尽田角，意思是要让孤儿寡妇跟寄居的来收割。我们仔细读过就算了，可是它的意义并不是说我只是为了救济穷人，不是的。神说这一块田的角落那边不是你的产业，是要让这些人靠 自己的能力去收割，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有尊严的生活、这才是神在律法当中所要体现的一种怜悯的心意、真正的这种慈善的行为是在后面，除了每年的十分之一之外，每三年再奉献一个十分之一、这个在生命记的十四章、除了每年的十分之一之外，每三年再奉献一次十分之一，是作为慈善之用的。好，这个是、经济生活、简单来讲，再讲一个赎罪祭、赎罪祭就是当我们、自知得罪了神、我们按照我们的能力、这个预备奉献的礼物来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按照你的祈求，按照、神律法的规定、这个为你就是宣告你的无罪，这样、按照条例基本上是要献上羊羔。可是如果你比较没有钱的人，他可以怎么样？献上两只斑鸠或者是雏鸽。再没有钱一点的人，献上一把面粉，一面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大概就是一把面粉。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你献的祭物的价格的价值来决定你值不值得获得赦免，而是你只要带着虔诚的心，带着预备赎罪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祭司都要依法来为你宣告神的赦免。好，所以神的怜悯是体现在律法的各个层次啦，包括安息年，包括禧年，每七年就要、这个免除债务，让希伯来的奴隶得到自由，每五十年、能够归还土地、让这些因为经济太差而把土地卖给你的人，他们的贫穷不会世代累积、每五十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有重新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等等、也就是说神在律法当中希望表达的一种态度就是、每一个人在群体当中、能够有尊严的靠自己来生活，超过说我的财产由我个人分配的这种价值。简单来讲就是怜悯超过公义，怜悯超过公义。 好，所以、我们可以从新约、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更加明显的来、把这样的一种怜悯超越公义 的救恩、体现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讲不讲求公义、我们早上引用过、耶稣基督看重律法上的公义、信实、怜悯等等、所以他希望我们、所以按照公义的律法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在属灵上面是没有机会、回到神的那边去、但是依着耶稣基督的降临，神的爱让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这个属灵的新生命的机会。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句话很简要的告诉了我们、神、透过耶稣基督、舍命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切信他的人能够逃避这个公义的审判，能够得到永生。好，不至于灭亡，得到永生。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 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边有很多的经节都提到说，神透过耶稣基督舍命产生的这个怜悯，能够胜过神公义的审判。好，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这个透过他的个人的舍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属灵的新生命，能够逃过这个公义的审判，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给了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给了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就应该要知道说要跟随耶稣基督。耶稣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们可以来翻开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五节。他教导了这个一个来请问他的人，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七节，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告诉他说，旧约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耶稣这句话看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实际上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有反问的意思。就说，好，文字上你知道说要尽力的爱神，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是你回答了这么轻巧的同时，你真的知道 你回答的是什么吗？你真的做得到吗？好，可是这人呢，他没有仔细去回想耶稣对他的问题，他为了显明自己有理，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讲了非常有名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最后耶稣做了一个结论，说你就照着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做法去做，你去照样行吧，去照样行。耶稣这个比喻其实对于现今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说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这个法律意思是说，当如果你因为看到路上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去救他，结果因为他不幸有一些什么样的灾祸，没有办法被救回来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他要来告你，那有这种好撒玛利亚人法保护你，你可以免除这个法律的责任。你看到有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他，万一他有什么样的状况，你可以免除法律的责任。这还是比较叫做负面，不是叫做消极的消极保护就是你如果去救助人，你可以免除被救责那另外欧陆有些国家他们采取的是更积极的一些规定就是说赋予看到有需要的人去救助他的一种责任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救助他，你是有责任的你是会被法律追究责任的当然我不晓得具体怎么操作了但是总之来讲耶稣所做的这个比喻呢，其实很清楚的打破了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就是包括种族、血统、宗教、历史等等。如果说世界上有最势不两立的两个民族大概就是，或者是两个信仰大概就是犹太的人信仰跟这个伊斯兰的信仰或者是犹太人跟旁边的这些阿拉伯人这样可是连耶稣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忽视这些，要去帮助他们这才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怜悯的实践。好，那现在的基督徒如何好怜悯呢？如何好怜悯首先我要回到前面所讲的就是关切体制施行公义，是对大多数的人有怜悯。好，我们想想看，假设我们今天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耶稣的比喻的情境我们同样走在那条马路上面，上个月我看到有一个人被打伤了，这个月又有一个人被打伤下个礼拜去还有一个人被打伤，那我就知道说一定是有什么地方有问题。那我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也许啦，我随便想就是是不是我可以召集附近的人一起来组织一个民兵团 来巡守，来保护这个地方，那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当我看到这个地方抢劫正在发生，那我怎么样面对它？总之，除了采取怜悯的行为之外，我们还可以多做什么？回想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耶利米书的22章那边，就是真正一个有怜悯的行动，它其实是结合公义的作为，结合公义的作为，好，比如说最近现在前一阵子台湾社会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的，台南有一个杀警案，有人就因此讨论说，那用枪时机怎么样啦，外役监狱的策略啦，死刑是不是要枪决啦等等，这些当然在就如我上午所讲过的，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会有对公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多一点的关切，让公义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实现，那其实是对更大多数的人有怜悯，这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那当然，对教会来说也是要扩大跟社会的接触面，我们的教会，在很多的社会关怀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着力，包括生命体验营啊、社区乐龄啊、校园工作、原家中心等等，都是设法透过，这个跟社会的接触，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弱势，跟有需要的人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核心，仍然是，福音，那最大的怜悯，就是福音，路加福音19章5到10节，耶稣曾经讲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人在现代的社会，失丧，特别是精神方面，特别是价值观方面，特别是心灵方面，会失丧，那唯有福音能够解救他们，唯一能够福音能够解救他们，我们所做的一些，这种，关怀弱势，很多啦，大概都是接触在经济层面，当然经济层面也会进一步到延伸到价值，延伸到，信仰心理方面，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能够带进福音的话，那更是对他们更大的怜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有这样的概念也不代表说福音工作跟社会关怀跟社会的责任就一定彼此冲突，其实没有，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彼此帮补啦，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在教会生活中的一个怜悯的实践呢，我们可以来翻开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13章35节，我们从34节来读，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我们对社会有怜悯，对，还没有接触信仰的人，我们都有怜悯。那对于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更应该有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的心。那，在腓利门书，我们来翻看一下好了，我们很少翻腓利门书，新约腓利门书的16节，好，腓利门书的是一篇非常短的书信，保罗特别写给腓利门，为一个本来是奴隶身份的阿尼西姆，结果他不晓得什么原因，逃离了腓利门的家中，他原来是服侍腓利门的，结果到了保罗的身边，受了洗，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按照当时的律法，应该要把这个逃跑的奴仆送回去，送回去。那保罗因此而写信给这个腓利门，请他特别的宽恕，给他例外处理，给他例外处理。15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16节，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好，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好，先念到这里，也就是说，当 我们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可能也彼此中间啊有属事的关系啊，老板伙计的关系啊，雇主啊的关系哈、啊，投资的关系哈、啊、等等啊，各式各样的关系，邻居关系哈、啊。但是在这样的属事的关系之上，我们还有另一层的关系，我们是亲爱的弟兄的关系哈、啊。所以保罗特别求请他了哈、啊，能够免了他的债啊。我们接着看哈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十八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十九节，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虽然我们知道保罗后来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讲这句话其实是有点那种豪气的担保了，都算我的，虽然我不见得能还，但是意思这个表达其实是说你欠我的更多了，你要跟我算的话其实算不完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保罗要其实要的是意思是要腓利门去思想这件事情啊，在弟兄当中啊，也许有属事的关系哈，但是如果能够站在属灵的角度去思想啊，这个免了弟兄的债哈，这会更加荣耀神的名哈，神的名哈。好，那当然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要啊赦免弟兄了哈，七十个七次哈，我们就不翻了哈，在雅各书的第五章。这边提到说我们要彼此代祷跟代求，我觉得这更是一个怜悯爱心实践的一个极致的表现，不见得透过言语，当然我们也说言语 有力量能够扶助人，但是真正的帮助来自于天父真神，我们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的弟兄在患难中得解脱，在病痛当中得医治，这是最大的怜悯，最大的怜悯。好，那我接着要谈哈，纯怜悯的心哈，与神同行哈，与神同行。那神喜悦人谦卑哈，敬畏神啊，也追求认识他哈。那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经文谈到神喜悦人谦卑了哈。这个谦卑是在神的面前谦卑，而且是这种渴望认识神的这种谦卑哈。以赛亚书五十七章的十五节哈，提到说神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带着一种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那我要再翻一节经节，要把谦卑跟公义跟怜悯再结合在一起。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好，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每一章都有一个 很巨大的故事，然后都有神很大的恩典。那在第四章这边，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然后是有关于末后的一个灾祸，神透过异梦启示他，可是他并不晓得意思，那个他就寻求术士的解决。那这个后来呢，他们就找到但以理啊，来为他解梦，原来就是他会被驱逐离开这个一般人的世界啊，到外面去与野兽同居哈，经过七期哈，这个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说你必被赶出啊，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哈，吃草如牛哈，这个大概我们都清楚哈。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好，这段经文大概我们也很熟悉。好，不过但以理有给他一个建议方案，我们来看二十七节。王啊，祈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公义呢，或者你的平安呢，可以延长。好，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并没有，他并不是在旧约的选民当中，神也没有给他们得救的启示，说你们也没有给他选民的机会。可是神却启示他说，26节、25节，让他知道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能够谦卑敬畏神，认识神。那怎么样认识神呢？27节哈，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许可以得到平安。好，这个是 很奇妙的一种启示，透过但以理告诉这个外邦的国王，这个外邦的国王其实杀戮很多了，可是神却透过但以理告诉他说，你要尝试着 去施行公义，去施行怜悯，然后试图去认识神，让你知道说神在国的 人的国中掌权。好，所以这个是神特别透过这个但以理 的这个口做了一个普遍的启示。好，这也回应到弥迦书6章8节，然后就是说为什么神是向世人宣告说，神希望世人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谦卑认识神。好，一个谦卑认识神的人，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神就会一步一步带领他，让他有机会能够认识神。这个 是 很奇妙的一个神的恩典跟赏赐。好，那到了新约时代，神怎么耶稣基督怎么样示范这个谦卑呢？耶稣基督在服事上谦卑，因为他这个虽然与神同等，可是他却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谦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这记载在腓立比书的2章5节。好，所以耶稣基督服事的心态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如果明白我们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谦卑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4章。哥林多前书的4章7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好，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归荣耀给神，就是我们所有的赏，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好处，我们所有的富足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那我们自然就懂得谦卑，就不会归荣耀给自己，就不会自夸，就不会自夸。那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他做的工，这个 是都是跟神同工的，都是跟神同工的，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保罗，都是栽种的，是浇灌的。那真正重要的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让人的心，人能够透过神的道理得到成长，这个是来自于神的�赏赐，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5到9节。但是努力的人会按照他的努力得到奖赏，成果不用在自己，成果神决定，但是奖赏由努力的人来按照我们努力的程度赏赐。我的工作是业务工作，从来没有一个老板跟我讲说你是看你的苦劳不看你的功劳，没有，这个都是看你的成绩。你认为你很努力了吗？没有成绩表示你不够努力啊。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你只要够努力你就得奖赏，成果我来负责。那耶稣基督就在这边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的对我们。所以我们在服事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就是我们就尽力就好，成果在神，我们存着这样的心谦卑服事，大概就是圣经要我们的了，要我们学习的部分。那我最后用很简短的时间讲一个见证了。今年年初我们精美教会为一个弟兄办了一场丧礼，一场丧礼。 那这位弟兄呢，他忍受这个脑瘤哈，恶性肿瘤已经很多年了哈。那一开始呢，这个因为长在脑干中间啊，其实很危险的哈。那所以他一直也不敢开刀哈，因为医生的评估的，就是说，那其实是很里面嘛哈，所以整个头全部都要那个拿掉了哈，就手术很大。那中间就前面也拖了好几年哈，可是后来突然间就肿瘤开始长大，一直长大，然后压迫到神经哈，压迫到视神经，压迫到平衡神经哈，以至于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哈，所以他就医生的建议之下哈，也包括那个我们石牌的杨执事也很多的给他很多的鼓励跟很多的医疗照护啊建议啊等等啊，最终他开了刀哈，开完刀很顺利哈，就是脑瘤取得很干净，手术也很顺利哈。没有什么后遗症哈，可是结果是这个肿瘤非常的顽强哈，就是开完了之后合回去，它又再长，很快又长回来，开第二次、开第三次哈，就是还是一直长这样哈，所以后来医生也看到这个结果也手软了哈，就说啊，那这样子怎么办哈？怎么办哈？就后来就决定说好，那就既然如此哈，就不要再开了啦哈，就不要再开了，然后就缝合回去哈，然后就看神怎么带领这样哈。好，那缝合回去之后，慢慢的就是也是继续长哈。那后来他就就是因为压迫哈，然后后来他就进入昏迷状态。然后他在离世前的3年左右啊，他就是躺在那个安宁医疗中心，他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哈。那他太太呢，就是为了他每天去就是照顾他哈，就是。因为他长得很高壮了哈，帮他换洗啊，各方面的这样哈。那但是这位太太本身其实也很辛苦哈，因为他们养了一个女儿，她也是比较发展比较迟缓一点哈，比较辛苦哈，所以本身这个妈妈就要花一些时间来照顾她哈。所以在旁人看起来，用世俗的角度看起来呢，她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家庭哈。啊，她如果发出任何的怨言，说对神骂。对神大吼大叫哈，大概我们都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哈。可是当教会去访问他一次两次，啊，访问组回来的讯息哈，都是，这位姐妹她很坚强哈，她不但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抱怨说啊，为什么神让我祸不单行，她反而在当中细数神给她开路的各项的恩典啊，这个那个恩典哈。然后，去的人本来要说一些安慰的话，都被他爽朗的笑声跟他的回头，的勉励，反而大家都满得造就的回来，好，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弟兄姐妹不是很了解他的状况，因为那个弟兄其实是是体力活搬家的哈。那就有人会想猜测说啊，你是不是去搬家的时候，人家的有心明哈，你没有分别为圣，你敢拆那个东西哈，是不是这样哈？就很多的猜测了哈。那事情已经上完礼办完之后啊，那个姐妹才告诉我说啊，其实他这个弟兄虽然赚的是辛苦钱啊，可是为了这像如果人家家里面有那种神明或者是祭拜的东西。他都特别在花钱叫别人去拆那个东西，就是他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去做一个尽他所能做到分别为圣。好，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这个他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从来没有埋怨神，常常感谢神。那让我想到说，像这样的一个的弟兄姐妹，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见证哈，反而是让我们得到安慰了哈。就说啊，我们自己也检讨我们自己啊，在我们这么顺境的人当中啊，如果我们对照起他的遭遇哈，那我们还要再发怨言吗？我们还要说不能忍耐吗？我们还要说神对我们不公平吗？好，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的5章3节哈。罗马书5章3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患难能一定生忍耐吗？好，那是要经过操练的。好，忍耐久了就会老练吗？也要经过操练。忍耐久了就 生盼望吗？也要经过操练。好，但是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保罗这边告诉我们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有机会，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有机会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了。好，好，结语了。好，成平时候的信仰实践跟信仰逼迫的实践大不相同。好，我想到的一个状况就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当然最新的一个新闻是乌克兰已经开始大举反攻了。好，耶，好，这是什么呢？我们感觉就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没有公理的人。好，那神帮助被侵略的这一方能够反击，我们觉得很高兴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有磨难，有磨难。那我过去想说信仰的逼迫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人家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手枪，说你要信他吗？你要 信耶稣吗？如果你要就送你一颗子弹。我大概想法是很单纯啦，就是过去的那种逼迫的方式，只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要不要信主这样而已。但是我哥现在觉得说，现在的信仰逼迫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让我们放弃对于信仰的坚持，让我们放弃对于追求公义跟怜悯的生活的坚持，就是我们放弃做一个基督徒的坚持。我觉得这更是现代这个时代所谓信仰逼迫的真正的意义了。最后我们来翻开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奔在我们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好，阿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世上会有各样的重担。好，那我们要奔跑天国路的当中，好，我们要存心忍耐，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因为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我们能够轻看羞辱，效法耶稣基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要常常思想，免得在奔跑天路的过程当中疲倦灰心。好，今天下午的正道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主耶稣基督的圣名。